快信一，你去了，你起兵不定，最好是给他传福音，关怀他。哎，这是一个方法，不是说不关怀，真的关怀他，你可能应该帮助他。但重要的目的还是去传福音。你事先没有跟他讲，你要去传福音，你光是去，专程拜访他，表示敬意，这个敬意他欢迎你。然后你跟他讲福音呢，他就觉得你们这些教会的人啊，跪打跪打，你来专程拜访我，就是跟我传教。他虽然不拘谨啊，他那个心里已经晓得你很教化了。你们来是一个手段，是刚才那个是一个手段，你来就是传教，是收不了效果。也是你跟他讲，他这个心里面是在放大你。所以我们必须要坦坦白白承认事实的，你要告诉他，我们要来向你讲这个福音。那在这个时候他对方就会考虑了。哦，你们来一方面表示关怀我，另一方面要来给我传福音，那他就会考虑。在这个考虑的时间，你要听他的下文，看他的反应如何。如果他表示欢迎接待，那我们干脆就约定一个时间，我们就去。如果他说我最近没有空，那我们就要留一个余地。好的，那么或者我下一个礼拜去，我再给你打一次电话来再联络一下，也许你空一点，那个时候有时间，我们再约定，我们再来，你敢留一个时间的。或者他说或者我会打电话通知你，那我们就可以问他一句，你打开在哪些日子可以回答我。你要进一步的问他，你打开在哪些日子，他会这个礼拜六疫情，那么他可能那个时候是应付你一下的，那你就要赶快记录了，你在电话旁边你赶快记录。到了礼拜六他还没电话来了，那你说某某先生，我想你一定很忙，也许你忘掉了，因为等到礼拜六，等到现在你没来电话，那你怎么样，还是下个礼拜一还是什么时候。他一次拒绝了，你要留一个余地在那边，还有机会还可以跟他继续的这个联络。那么中国人说神情难处啊，你要委婉，你不要太积极，你要尊重他，他总会给你一个时间的，可能是两个礼拜，可能三个礼拜，但是那条路没有断。这是一个联络的方法。假如对方反应很不好，我也遇到过反应很不好的人，他就开口就骂你，少来啰嗦，我不要这样。那这样的人怎么办呢？那你也心平气和的，对不起啊，这是你误会了，我们这个好意，我们是关怀你，我们跟你谈福音，你不晓得这个福音好处，没有关系，等到以后有机会，我还可以再给你打电话，再给你讲这个福音大概是什么意思。也许今天你的情绪不好，对不起，我不应该在这个时候打电话来打搅你，你还给他赔礼。一个人都是他这样一来，他这个心很难过的。那再过一段时间呢，等他这个冲淡了，情绪冲淡了，也可能有些当时光火是因为他今天临时受了什么刺激，这个人每个人的遭遇不同的，他可能今天受了什么刺激，什么事情很失望，这个时候突然来一个电话，他是很希望有个好的工作，或者哪个能够借一笔钱给他，你个大点声，我来给你传福音，你少啰嗦，他就光火了。所以要同情，要了解这个碰钉子。还有呢，解释他拒绝了，我们也不要着急，因为我们既然是经过祷告，然后再采取这个先立后兵打电话去跟他联络，我们经过祷告了，我们要等神去开这个门。启示录第三章那里告诉我们，主耶稣在启示录三章第八节来说，我在前面跟一个敞开的门，我开了门就没有人关，我关了门就没有人开。然后二十节耶稣在说，看了我站在门外敲门，若有人听见我声音开门，我就进到哪里去。我们必须要相信一件事情，我们传福音热忱抢救灵魂，这些负担是绝对应该有的，但是我们不要跑到神的前面去。我们深信呢，神在掌管万有，神在开门，神在关门。神开了门，那个人无论如何不会关，神没有开门，我们人类要想办法，不用力，光用兵器把它冲进去，那我们就是血气之勇了，跑到神的前面去了。所以根据启示录三章，我们要看，要懂得这一点。不但是我们呢，你看连使徒保罗传道一次，第二次，到了腓立比书 到了四度行传十六章，他也像在亚细亚降道，神灵精致，他向往披听一切耶稣的灵不续，他到披听一切传福音那里人需要，在他商场当中去建立教会是应该的，他去传福音，但是神灵不续过，一直把他带到了带到特罗亚一个敞开的门，看见异象，听到呼声，神就过来帮助我。你看使徒保罗传福音都是要有神来带领，要神来开门，所以我们做这个传福音布道工作一定要先立后兵，在这个联络上我们经过祷告，很这个温柔的，很有礼貌的跟对方联络，无论是一个陌生的或者是来过教会的，对方或者一再拒绝一再拖延，我们只好等候神的时候没有到，因为我们在神的面前承认是经过祷告，我们也告诉他我们要去探访你，而且是要给你传福音，所以要等候神。我们虽然准备好了，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够随便冲击出去，这一点这个联络方面。第二点呢，携带工具，第二点，如果对方联络好了同意我们哪一天什么时候去，那我们在出发以前我们要带些什么工具呢？里面呢有四点啊。第一点，大致圣经一本，看这个大致不是大字报啊，不是那个中共那个大字报，就是字体大的那个中文圣经呢一本。为什么要带一本圣经呢？而且要大致呢？因为我们是实听谈到，我们前面讲的讲义上实与听，我们就谈到第一。谈道就是根据圣经，如果你圣经都不带，你等于什么有武器一样，你也谈什么东西呢？所以圣经是神的话，一定要携带圣经，而且要大致圣经，因为我们要读到实与听，要对方看，要对方念，注意这个实字。假如你带一本圣经很小，像这么一本圣经呢，你带进去十四岁的人就说了，哦，我的眼睛看不见了你二十多岁还可以，像我这个五十岁的老人，不像我的老花眼不在，没办法看。那我们这个事啊就失败了，所以你必须呢要带一本这个大字的圣经，无论他十四岁也好，五十岁也好，请你看看。不但带大字圣经呢，我在地区的时候，我们还带一个这个放大镜。嗯，还带一个放大镜，这个呢，除夕的晚上在那里，就是在一个弟兄家里，有个台湾，也是一个弟兄的有父有母台湾人呢，啊，五十多岁了，那拿一本圣经呢，跟他念，哦，他说我走起，今晚上我没带老花眼镜呢，我不念，我看不见，看不见。那位弟兄呢，就是受过这个训练了，哦，他说没关系，李伯伯没有关系，他说我有个放大镜，非常好，新发明的。这个放大镜我拿给你看，这么大一个啊，还有电筒，你一看上去有电筒一声，哇，他说你看看，我从来没看过，这个是这么大啊，现在请你念。对，一定要带一个大字圣经，能够带一个这个放大镜那更好。第二一点呢，长方得志，四五章，就是这种三，就是这种三十二开的长方得志，就是这种三十二开，就是你教会您这个次序表，这个就可以了。来一个四章或者是五章，因为你讲三个定律， 三个不凑，三个干，谢要用三张，还要挣毕业章来的时候呢，令师给他谢谢，所以带个十张或者五张，或者是令师糟蹋一张丢掉一张啊，所以要带四五张呢，把它折起来拜的那个大地神经这个红面，接起来这样子夹在这个神经里面，正好这个三十二开。那第三一点呢，圆字笔两字不能带铅笔，铅笔不清楚，一定要圆字笔，而且要两支，因为你带一支有时候一下漏掉了，你又找不到笔了，所以起码带两支，万一一支或者不来水不线了，或者一支死掉了，那么还有一支。第四一点，写不下了啊，约翰福音单行本一本，约翰福音单行本一本，因为我们讲这个天人合一的主题就是在约翰福音，那么这一本呢预备的讲完了以后你送给他的，这个应该用教会卖来送赠送，就是你把这个约翰福音四十章一节第六节讲了以后他接受了，那你就把这一本单行本就送给他，就是你今天行主遇上帝后，也就是根据这本圣经这个第一节和第六节跟他打个记号就送给他。或者呢其他一点，这个坚固信心的单张类似这种书里的小册子多带一点，这个是他接受了以后可以跟他，或者他到了接受的边缘还要考虑，那那些小册子之前金医生讲的，那么你可以，这个是事后工作做完了以后准备到来送给他的。好，这个第二大点携带的工具是大致这些了啊，假设还有想到什么以后我们等会儿讨论的时候再讲啊。第三一点，第三一点呢，重新祈祷出发以前呢，我们等会儿来研究陪打的问题，一组或者三个或者两个，绝对不是一个人啊，一定是两个或者三个人陪打一组出去。既然是两三个人陪打一起，工具携带齐了，出发以前我们先要祷告。如果在教会结合了，那是在教会祷告最好，或者某一个家庭结合，在某一个家庭祷告。实在因为同工距离远故啊，不能够在某一个家庭或者在教会结合呢，最厉害我们在车上要祷告，在车上三个人一组，在车上出发以前，最好是出发以前先祷告，要同心。那这个祷告呢也不必太长，因为台场的假如三个人都祷告或者十个人都祷告跟约定的好多钟呢，你要把这个时间算好，但是呢一定要痛心，要恳请。这个祷告的内容呢不要这个海阔天空，祷告的内容就是恳切的，第一个求助神念接近我们，这是非常重要，因为成为神迹才能够合乎主用，求助报谢合乎的土木接近我们。第二点呢，求神灵充满，因为不是依靠实力，不是依靠成人，但是依靠神灵方能成事。第三呢，我们祷告里面的求助他自己与我们同在同工，因为马可福音十六章根据来说，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祝贺他们同工，用圣经说的，是吧？这样的一个祷告啊，是我们和主同工的这个观念，这个信心一定要建立起来。这个信心没有建立的起来呀，我们面对着要参访的人呢，我们心里面是胆惊恐惧害怕，你害怕对方学问很大，害怕对方很顽固，害怕对方问题很多，你的怕太多了。因为你出发以后啊，这个就是什么东西呢，就是短兵相接， 我们在后方喊啊，我们走西路进兵了啊，我们要去抢救灵魂了，好像这个在台湾佛兵又受刑一样啊，我们要反攻大陆啊，哦，尽管喊得吼红脸，还把你送到军门前沿，觉得有点，你一点还有点害怕了，啊，喊你躲到那个躲到对面去，也去攻击地方，那是短兵相接就不同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啊，你要出去了，一到对方就是短兵相接了。我想每个人或多或少这个经验，你在后面祷告很客气，很容易啊，基督徒要爱灵魂啊，怎么样的？你要真正要去面对现实的，心里面就会害怕。这个时候有魔鬼的恐吓，所以我们在祷告里面呢，一定求助于我们同工，这是主耶稣亲自的允许，不是靠哪一个队长，也不是靠什么牧师，不是靠哪个有经验的。我们靠主耶稣基督，他亲自与我们同工，这个信心观念一定要建立起来，恳切的祷告，相信主你是与我们同工。这是兄弟的经历，因为神把兄弟摆在地下，及摊放的一些对象都是 PhD， 有些老得不得了的，那我这个人悲从中来呀，这些人我怎么能来谈？后来我就发现这个隐许，能做出去宣传，跟主自己和他同工，我就抓住这个隐许，相信主耶稣你与我同工，我就不怕了。我们的主有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他对方算了个什么呢？我却不是我能讲什么，我是主啊，你透过我跟他讲，我这个信心建立起来，我就不怕了，就勇往直前。所以祷告呢，不要太多太啰嗦，就是这么几点：求助洁净，求神灵充满，求助亲自与我们同工，还可以为交通祷告，这条路或者没有走过，求主保守我们的车辆来去都平安，因为你要为这个交通祷告，是路上不至于有难度，能够按时到达。同心祷告的内容大致如此，所以不是太长，但是非常迫切，这个祷告内容非常实际。第四一点，对镜正容啊，如果是在教会啊，有这个洗手间呢，有镜自己看一看啊，车上呢，就是在那个风景镜里面呢，也可以看看。有时候这个头发，当然我们不洗，一定是打扮的很好啊，也不一定这样子，起码要整齐清洁。我们的服装，我们的头发。起码要做到这个整体清洁，所以要最近整理一下。有时候又慌慌忙忙的吃了饭了，这个脸又没有擦，用这个手巾来用那个纸巾擦嘴，这儿扒一块纸，你不看一下，很狼狈。所以呢，一定要最近整理还用。第五一点，这个是黑板一边耽误时间了。第五一点，接触对方了，安置前往到达了那个目的地了。那车子停下来以后呢，领队的人先去敲门。第一点，敲门要轻，要蹦蹦蹦，不要这样子，或者是电铃轻轻敲一下，或者没有电铃棒棒敲个两下轻一点，因为你敲得轻，可能里面呢没有反应，或者它里面有什么电视啊或者别的吵的声音没有听见，那你再稍微加重一点再敲一次，或者再打一次电铃，那直到里面有了这个反应了，因为你先跟他约好了，他知道了这个时候到了，所以他一看或者在门里面有个小洞一看，他一定就把门打开。那一见到面的时候呢，一定我们自己要先招呼对方。如果来过教会，你认到他，你来过教会，男的是请问你是孟先生吗？请问你就是孟太太吗？请问你是孟小姐吗？这个态度呢，这个对仗呢，一定要毕恭毕敬，非常礼貌。 把对方请教了以后请住了，那么这他就进门了，他说还啊，我就是某某人，请进来。那你这个带队的这个队长不要你一下就进去，这个带队的队长你把门在外面拉到，或者他们在里面，你站在旁边，你要让你的同工先进去。如果三个人当中有女同工，一定要让女同工先进去。照着美国的规矩啊，男的是 first， 女同工先进去，然后男的进去。那进去以后呢，一个登堂入室，进去以后啊，你这个队长马上你就要察言观色，观察一下，即可找到一两将可以称赞的人，要称赞一下啊，那个房子布置的真漂亮，擂台那个房子布置的真漂亮，很名贵啊。假设到城里用户上，哎，那个小李的真胖啊，真是有福气啊。所以很快找到一两样，当然这个称赞呢不要太多，要实际。找到一两样称赞的这个人物，因为人都是喜欢一见面就有个称赞，人都是这样。第五一点呢，因为你也进去了，几个人站起来，主人你得观察，你得称赞了，那你不能自己跑去就坐下来了，你一定在这个时候要听候主人来安排你怎么样请坐。主人说，哎，请你们在这里坐，或者请你们在那里坐，那这个时候你得让女同工先坐，让同工先坐，然后自己再坐下来。因为这个时候你听候主人的安排啊，是听候他的摆布，那你坐下来了，那这一坐下来以后呢，就寒暄了，跟他这个普通谈话了，关怀的话语谈话了。可是这个寒暄呢不能够太长，这个寒暄不能够太长，你谈谈你谈天说地搞得很远去了，因为你去的目的跟他打过招呼是要传福音。这个寒暄适可而止，而且在谈话当中呢，你个队长领队的人特别你心里面默默的祷告，要找这个基督点如何言归正传。第七一点呢，这个接触对方的第七一点呢，就是转移位置。为什么要转移位置呢？我们是主动施予请传，因为你进去啊，是听候主人安排，他可能随便就按照他的地形把你安排在这个客厅里面，安排在那里坐下。那你在东一个西一个，这个主人给你摇对而坐，你怎么样跟他谈福音呢？而且还有很多多半都把你安在客厅里面坐，多半这个客厅里面有一个电视，同时有的人呢，很多人呢他不大懂得的，就是你来了他的电视照样开的，而且开得非常大声，那你在这个时候你怎么办？在这个波比摩教会那个陈牧师，陈师母就告诉我，哎呀，他你们说我们就探访好多次都失败，就完善，他说答应你去了，你也去了，他把你安在客厅里面，他茶给你倒一杯，可是他电视哇啦啦啦的吵得要命，他说我也不好意思叫他关电视，结果谈谈说说还是走，没有达到目的，心里面很难过。这个是那个他们遇见的难处，我也遇见过这种难处。那你怎么样来克服这个难处呢？他不懂事，他不关电视，他把你安排在一个客厅里面坐到，把你这几个人，你好不好说，哎，你把电视关了，你不能这样子讲，对不对？你这样子讲就是喧宾夺主了嘛。这个时候啊，你就见机行事了，寒暄几句啊，你要谈到整体上了啊，趁你今天给我们的时间啊，我也知道你一些事情了，那现在我们要不愿意耽误你太多的时间呢，找我们那天的电话里面约的，谢谢你答应我们，那么我们要跟你谈谈这个福音。因为这个讲福音呢，我们一定是根据圣经，要看看圣经。我想这里电视啊，给你的小朋友们看，我们到你这个餐桌上去好不好？那你这样子讲呢，不是命令他关电视， 那是说让小朋友在这儿看电视，有小孩子他不关电视，有一两个小孩在这儿看，让他们让你的小弟弟他们在这儿看电视，我们到那个餐厅里面去。那你这样子讲起来，不是选民都在，你就把电视关了，不是这样子，这样子选民都在很不高兴。你要鼓励他，小孩子可以看电视，他的电视可以早上开放。我们要求转一个位置到这个餐厅上去，餐桌上去。那有的呢，你这样一提出来以后啊，他就是两个反应，很好的反应，他不会有反感，因为你是表示尊重他，没有命令他关。一个他，他一下懂事了，现在，哦，没关系，没关系，小朋友你们到别墅里去，电视关了，那就聊天的。那这个时候你就请他来坐在这个咖啡台板上。那还有的呢是好好好，那我们到哪边去，他或者鼓捣小孩，或者他没有别墅，没有第二个房子，或者小孩非要看那个节目不可，他我们可以到哪里去，那么你就达到了没有改变他现在的环境，而能够转移一个位置，达到我们可以给他这个进行视听谈道。在这个时候同工需要合作的。我有一次在这个地区跟也是那天晚上，像一个泰山人呢，就是这个小福餐厅的老板娘，她答应了我们去给她传福音。那天晚上呢，我们就去了，因为她是泰山人，我不能讲泰山话，我们就去了四个人，就是那个马格英呢，这个爱人的马格英，他夫妇两个泰山人，那还有一个戴维兰、大卫林呢，啊，他是广东人，就我们四个人去，因为那个时候戴维兰的暑假嘛，在那儿排这儿工作。也去了，他是四个孩子，两个女儿，三个女儿，一个小孩，大家都坐在这儿看电视，节目真正精彩。那遇到这种情形，我就讲，哎，让他们在这儿看电视，哎，谢谢你这个黄太太给我们这个时间，那我们现在到这个餐桌上去给你讲讲福音，好不好？哎，好好好，那让那儿看电视，要看看电视。这个当他妈妈和这个小孩子的妈妈和他的祖母，就是这个黄太太的妈妈。一个泰山婆啊，两个人呢、啊，跟我们一起过去的时候啊，这个小儿子他突然不看电视了，他要跑到他妈妈那里去，他要坐到他妈妈怀里，很小，大概是三四岁吧，去叫绕他妈妈。那这个叫绕，这个一个福音怎么讲得下去呢？所以这个大卫兰呢，就非常识相，很成功了啊，他就跟他讲，哎，小弟弟，到这里来，到这里来玩，我听得懂他用广东话讲，你有没有骑过马呀？我坐马给你骑啊，在这个地上，那个小子，哎，好，就把他背上，拉进到这个客厅外去，搞来搞去。好，那么这样我们几个人可以安静那边谈福音，要谈了感谢主。那天晚上，他母女两个人当场接受主，我讲国语，马格英翻译泰山话，那他们也听，不是这个山顶女，是另外一个山顶女，很简单的，那么母女两个人就接受了主了。所以以后我把他们育儿啊。儿子啊，三代人都来做礼拜，所以你要转移这个位置呢，你要这个讲机形式，你不要喧宾夺主，这个神一定会给我们有个智慧。好，那么第七点，转移了位置以后呢，那我们就要打开圣经了，要安排怎么样安排这个座位呢？一定是他跟那个并肩而坐，在餐桌上，或者是他坐上面那个位置，那你坐在他的这个右边，是他和你用意念圣经，用意看到你用这个笔来写这个福音，写这个定律。所以你最好是安排来跟他这个并肩而坐，最好是靠近他。如果当中需要一个人翻译，那你就叫那个翻译的坐在他的左边，让这个人坐中间，你坐在这个右边。这个是这个座位的这个方向，座位的安排。我们安排好了以后呢，我们第八一件走一段，我们就先祷告，他同意了，就说我们现在啊要先祷告，但是你就不要强迫他。闭眼睛低头，你说我们要祷告，你不要说你闭眼睛低头，你不要这样讲，因为他还没相信。那么就是既然他没相信，为什么我们要祷告呢？因为我们这样一祷告，不强迫他祷告啊， 在我们的祷告里面让他知道我们来传福音是祷告神，把神的观念，神与我们一同来的观念在他心里面起码建筑一点这个他一个有志的想象。这个祷告我们低下头来祷告呢，又不要太长，三言五语就可以了。感谢天父给我们有这个机会，像黄太太像某某人来传福音，求助现在帮助我能够讲明这个福音，求助帮助他能够亲近福音，奉耶稣名够了，就是这么三言五语，不要太多。因为我们这样一个低头祷告啊，在他虽然不觉得有什么功效，他也莫名其妙，但是起码在他的心目当中觉得有神，我们是有神去的。第二，这个祷告我们实在的讲，按真实的意义在神的面前也表示谦卑。这个祷告是蒙神喜悦的，不要因为他还没有行动我就不要祷告。因为很多时候也祷告了以后，虽然对方没相信了，那个环境就改变了，那个气氛就改变了，他也成为一个很这个肃穆的心了。所以这个祷告啊，一方面我们是表示尊重神，另一方面也是预备他的心。那第九一点呢，就是打开圣经了。因为你的圣经纸很大，是吧？那你可以说开卷有益，我们讲道是根据圣经的，所以一定把圣经打开来给你看看。这个时候我们不但是祷告尊重神，我们打开圣经也就是高举圣经。为什么一定要这个打开圣经要要求对方愿呢？因为以弗所书六章十七节告诉我们说，要拿起神灵的宝剑，就是上帝的道。我们做基督的精兵，这是头一个武器。神灵的宝剑就是上帝的道，所以一定要打开圣经。还有请对方念圣经的这个目的呢，不但是使他印象深刻啊，用意是神灵呢，透过他的视线看到圣经就做工。因为在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节告诉我们说，上帝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连人的灵与魂都能刺入破开，甚至连人的心思意念和注意都能辨明。所以你看看，你要看看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上帝的道这个活泼功效的能力，为什么不要人看圣经？当他一看圣经的时候，上帝的道活泼有功效，有的圣灵用于做工，连人的心思意念和注意都有辨明。所以我们祷告或读经呢，绝对不可以偷工减料。祷告或读经表明我们在圣灵面前谦卑高举圣经，这样呢才容易得到这个圣灵的同工。加什么同别人个人不道，也当着人又不肯祷告，觉得他不信了，我觉得祷告是多此一举，那我们就不够尊敬神，我们自己都不够尊敬神。主耶稣说愿人们都尊父的名为圣，你自己都不尊重神，你怎么叫人尊重神？我们不拿圣经，不给圣经跟他看，神的话即使活泼有功效有能力，单凭着我们这个口，你怎么能把神的话那个发出能力来呢？所以亲人读经或祷告不可这个偷工减料啊，这个就是我们一个在神灵面前一个谦卑一个表现。圣经彼得前书五章八节说，上帝赐恩典给谦卑的人，阻挡骄傲的人。同时这个圣经会在一个堕罪心里面就发生功效。那这样了，我们就可以依到这个年了以后，依到这个层次给他降这个三个定律，或者是另外一个降低的，以后我再告诉你们。那么这是准备的工作，从联络一直到打开圣经开始讲道，视听方法进行到一个阶段，问他明白不，你愿意不，这是第二个阶段。 啊，这是正比的工作，在我所知道的，我们所运用的就是这些。我想同工们，如果你们还有一些这个更好的正比工作呢，我们可以这个交换意见。没有交换意见以前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往往一去以后啊，有些人说，哎，那我有几个问题，我是相信，我想先问你好不好。那遇到这种情形呢，或者你正在打开圣经，还没有打开圣经以前，他就发出主要这样一个要求来，我有几个问题，我先发问，请你给我解答一下好不好。诸位，你们觉得应该怎么样？师母们说 OK， 请你讲。如果有这样的问题呢，见仁见智。有人说，如果他先提出来他有问题要问，那就应该先让他的问题问，我们把他的问题解决了以后再给他谈福音，使他没有拦住了，他容易接受。有人这样说，但是在我的看法，在我的经验呢，不是这样子。如果他先要求有问题他要问了，你答应他，你给他解答，结果整个那天晚上我们去谈福音目的完全失败。因为他讲出一个问题来，不一定这个问题很简单就给他解释清楚，可能是花很长的时间，并且解答的不一定是他满意。即使是他这个问题满意了，他二一个问题又来了，二一个问题来了，三一个问题又来了，节外生枝。因为人的思想是海阔天空的，那你要答应他，让他先问问题，以后后传福音了，我们就是被动了。在礼貌上，我们要以被动尊重他。但是呢，在传福音在这个时候征战的时候呢，传福音我们要争取主动，要他采取被动。所以当他发出，哎，我有这个问题问你，你帮我先解答，那我们就这样答复他，不能够接受他的，是吧？好，我想你有问题表明有心探讨真理啊。我想今天晚上呢，我这样好不好，我先跟你讲讲啊，有两节圣经，一个福音主题，可能你过去没有听过，或者你念过这个圣经，不是这样的一个解释，这个是我的经历，是我所行的。然后我先跟你讲了以后，那请你来再把你的问题我们再来讨论。所以你在这个时候呢，你要很委婉的要争取主动。当我们这样子进行以后啊，经过祷告读了圣经，一层一层的领他进去，进到里面了，他接受了主了，什么问题都没有了。因为他的问题都是在不信，他也接受了主了，那个时候或者时间已经不够了，或者他说过去相信问题都不成问题的问题了，是的。所以你要先让他答应他的要求，让他来问问题的，那天晚上这个传福音的工作绝大多数是失败。有很多问题不一定是他满意，而且有很多问题还不是，根本不是关于救恩这方面的。所以在我们的经验里面，这个征战一定要采取主动，先讲福音，然后给他的时间来问。那讲的一个段落了，像那天晚上我们在徐涛一样了，他有问题了，好，那我说好，我愿意，但是现在时间已经超过了，你就觉得那他我没关系，那好，你没关系，那你问我，那就不要紧了。还有呢，我们讲这个天人合一的三个定律，比方说他说有我们在地区的时候跟他有，他说你来你打开给我讲好久啊，我说但是你看要多少时间，我们这个可长可短的了，他半个钟头只能谈半个钟头，因为半个钟头我有事，好好好，我们就半个钟头。那你讲天人合一呢，你给他讲到第一个阶段25分钟去了，哦，你说我现在还有5分钟了，这三段呢，这个三个定律讲一个定律，还有两个定律，孟先生，那恐怕耽误你的时间，那我们现在告辞了，以后再说吧。他就说，哎，你既然来都来了，好了，把那个讲下下去，那我们就再讲了。两个定律讲完了，就是那么这里花的时间超过了他的时间很多了，是。下面有三个步骤会议，假使你愿意的话呢，这个很简单了，10几分钟就完了，你愿不愿意，愿意我就 跟着神经就这样一些。他信我说只有十几分钟，好，那你卸工看看，你告诉我。所以你在这个时候，被动争取他的同意，被动争取他的同意，已经把他引入胜了，时间在他操纵，他已经进去了，那个时间他可以改变。很多人他跟你约定了，他让你去啊，他是故弄玄虚，搞些紧张。哎，我事情很多啊，我只有一个钟头半个钟头，其实他拿来看电视，其实他会做别的事。所以呢，我们在跟他谈道的时候啊，时间长短是可以对方一看神灵做工，神灵做工他有这个需要，一步的来。那讨论是摆到最后，我们无论如何争取这个主动，起码把前面三个定律讲完。这个时候福音已经完全了，还有时间在三个步骤那个争取时间，告诉他如何与神接触，再就有时间解决问题，没时间就不要解决问题了。他的问题满意也好不满意也好，我们起码在神灵面前他接受也好不接受也好，做一个无愧的工人，因为我们传了全备的福音，神人耶稣三方面都平衡。
你是不是还没有想到这个接受的问题？
是这样的，如果他问到这一个本体上的这个问题啊，我们可以给他答复。如果他问到这个本体以外的问题呢，你就可以这样告诉他说，好，你这个问题很好，不过我现在正在讲的一个本体上啊，恐怕的时候这里跟你的思想联络不下去了，那个问题暂时摆在那边，那我把这里继续讲啊，再给你讲好不好。他说好好好，那你再把它归到这个正路上来。你说你把归到正路上，一认识他那个问题，或者他也忘掉了，你也不必给他解答了。如果他问到这个本体上的问题呢，接近这个还是在这个范围，要注意，因为这是个征战，有时候邪灵呢就是要我们离开啊。我昨天讲为什么实体呢，其实我们要按部就班的去走，不让他有一个节外生枝的机会。如果在本体里面我们可以给他答复，但是还是接近一个本体不离谱的。我们把耶稣神的儿子同马的已经讲清楚了，是不是？那现在看他的反应是，就是他不愿意接受，他说我还是不相信，是吧？那你现在还是不相信，我们不能勉强你。如果你愿意，你把这张纸头留下，你以后再慢慢思考，那我们就只能到这样。那就到这就行了，不可以再讲，不必再讲了，就让他去思考去。他不需要再听了嘛？他说我不信了，那。但我行不下去，你行不下去没关系，你现在行不下去没有关系。那我们过去也是不是一下就行下去的了，你把这张留的，我们所讲的你有机会你再回忆一下，再慢慢思考一下，就到此。下一步怎么样对他？下一步我们再过几天再给他打个电话了，就问他。这种人我们过几天再打个电话问他了，孟先生、孟太太或者孟小姐，我们那天给你讲了那个三个定律以后，你当时说你行不下去，你以后思考过没有？或者在这三方面你还有什么问题没有？你有看他的反应吗？他说或者我根本没有思考，我没时间思考，那就个别谈了。他根本就没有心，这个人就是说这个落在石头上啊，他的心是硬的。那么假如说他说我或者思想的部分，但是他有矛盾，那么你这个矛盾在哪里呢？或者你看这个情形他讲出来，能够在电话里面给他解答，电话里面如果他需要我们可以再来，那你就看看他的第二步反应。
如果他真的好像没有什么大心事，我们就暂时
就暂时搞一段路，不能继续再讲。
不要
再继续啰嗦他。不能够，你啰嗦他他气反感了。
我们以前打电话他们都是不可能去的，对我们讲不打电话就跑去。其实我也觉得这个不好。
我觉得还要继续祷告，让神来开门，让神来开门。
就是应该打电话，我也觉得应该打电话。你跑去，他们也是觉得很自然，而且不高兴。所以他们如果说不让你去，你就只好不去了，只有祷告。
那只有祷告等候神呢？你看主耶稣传福音也没有说是继续不断的嘛，他总是一个是要退休一下嘛。使徒们传福音也是如此。有时候撒网，有时候要布网的。
另外一个事情，我们 次打电话就要见他，就是我不跟他讲亲的，
哦，
只是见见面，就见他问些，不是通知知道我们的婚姻，
啊，
那个人是他的学生，
嗯，
他是新来的，
嗯，
他蛮高兴的，我们是新来的，我总是不去跟他找婚姻，他是可以担心的。因为进门就要说要讲福音，那当然他就反起来。那你不认得他？
你说这个方式，你刚提的，比方说他是有学生的，你们在世界，你是基督。